请诸位大德翻开《金刚波罗波罗蜜经》经本第六页，我们接着上个星期所说的这个四相啊，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个是在经本第六页的第九行跟第十行。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凡夫四相，凡夫四相就是执着以这个五蕴的身子是我，所以因为你执着有我，所以你就有种种的分别执着需求啊，种种这种需求这种人所相对待的心，这个是凡夫四相。那今天我们接着要介绍就是自净四相，这个是指修行人他所着的这种相对能所的取舍心。那为什么我们这两个都要说明呢？因为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这个法相名词，我们一定要把它说明清楚。因为我们在下一页就会讲到啊，若心取相即为所有人、众生、寿者，这个就是取的着了凡夫四相了。若取法相即所有人、众生、寿者了，这个就是自净四相。所以这两样都要分别清楚。那什么叫做自净四相呢？那是修行人就是执着他有修有证，他执着我能够修行，我能够证啊，我能够悟啊，我有所得，我证得清净心，我一切法不受，我已经能所双亡了，我已经应无所住而生起心了，我已经如如不动不取相了，我已经见性了，我所看的全相即性了，我已经得一心了，我已经得涅槃了。这个就是修行者的这个我相，叫做自净四相中的我相。那你看你能够修能够证，你能够得一心，能所未亡嘛，还是要有能所嘛。所以修行人当知道我自己这样还有能所啦，那我要想办法要离，对不对？我离掉我能证能修能悟能得，就开始在这上面用功啊，来舍掉你能修能证啊能悟啊能得的这个心。所以自净四相中的第二个人相就是什么？他已经我能够离了，我能够离掉前面的，我能够修，我能够证，我能够得。所以你看自净四相的第一个，他能修四圣地，能修十二因缘，能得清净心，这个是着了法相了，着了法相了。那第二个人相就是什么？他已经能够离了，他知道这样还是能所未亡，所以我已经可以离了，离掉我能证能得能悟啊，能够得清净，能够得一心的，能够得涅槃的这个心了，我已经能离了，这个就是自净的人相。可是他这里面这个离也是一个法相在啊，对不对？他能够离也是这个法相在啊。那他真的能离以后啊，境界在提升了，这个中间又发现我能离还是我在啊，对不对？还是有我在啊，前面我能证，现在我能够离，这个离也是我还在，我能离所离还是在啊。所以他又开始用功来了掉这个能离所离的这个了掉这个能离所离的。好，所以修行者的自净的第三相的那个众生相，就是他已经能够了了，他功夫更成熟了，我已经把前面能离所离的那个已经了掉了，你功夫更进步了，能够了掉了。你看这个能了还是法相，对不对？还是有个相在啊，能了还是能所相对待还在啊。哦，这个修行人证到这个自净的众生相的时候，他觉得哎，他用功精进，他觉得他已经能够了掉前面的离了，能离所离了。但是后来他又觉得了，哎，我还有个了在啊，这个对不对？他功夫越进步的时候，他发现哎，我还存一个了在啊，我还要把这个了给了掉了。所以他又用功又精进，那个自净四相的第四相，那个叫做寿者相，那个寿者相 自尽四相的受持相，就是能够了掉前面那个能悟能理能了的，最后这个能够了掉能了的那个了，了解这个意思吗？那这个受着相，这是最维系的，他再也没有办法发现了。这个唯有证悟的人能够为你解除这个这种的维系的这种相对的这个相对待的这个维系的相。但是这个受着相已经是这个业相中最维系的，自己没有办法发现的，所以这个相就叫做非法相。在自尽四相里面，我们又叫做非法相，因为你没有办法感觉得到啊，你没有办法自己体察得到啊，你自己没有办法觉知得到了。他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就真正觉得啊，他已经放下了，归无所得了。但是事实上他还有一个维系的最维系的那个业相在，那个就是相对待能所了。这个就是自尽四相，他是以他修行的过程中啊的那个那种稍微维系的这种取舍心。所以你看为什么我常讲啊，修行唯有直下慧起顿悟，能悟能证能得能修，那个都是自尽的我相，能离也是相对待的，能了掉能离也是相对待的，能了掉能了还是在相对待的。所以你看你要这样继续下去，了掉能了，再了掉能了能了，再了掉能了能了能了，无穷无尽，没完没了。所以唯有直下慧起啊，这一念心本质清净啊，原无烦恼啊，自具足无量的智慧啊，心体空寂啊，像无量无边的光明，全相寂性啊，整个境界都是我一心所现的相啊。忽然放下来，整个境界就是我指着这一念心变现，我还有什么执着呢？豁然顿脱了，豁然放下了，连放下也放下来了，就是一念相应。为什么古德常讲一念无心妙气即得啊，这个无心是有无二相之理的本妙觉心，明明朗朗清清楚楚的这一念心现前了，妙气即得啊。但是虽得不能说我有所得啊，我有所悟，那你又堕了自尽四相里面了啊。所以有这两种差别，一个是凡夫四相自跟修行人的自尽四相这两种。那这一段经文啊，从佛告修体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一直到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段经文呢，我们从四相上的解说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的表法的意境上来讲，它还有另一个层次的意思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六页经文第五行，佛告修体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啊，你看这个如是就不是底下的那种啊，灭度无数量众生的这种十二类身的这种众生啊，这十类身的这个众生呢、啊，这个如是降伏其心，这个如是，如就是体，是就是用，这从体起用，舍用归体，体用不二，像镜子的体，体镜子体，它的体就是能照，所以镜子能现外面的境界就是它的用。你看镜子是平静的时候，它现的外面的境界就是真实的，就是是。如果镜子不平了，那现的就是不是，对不对？它不标准的，镜子平平的现出来就是。所以当你心平静无染的时候啊，那个心所现的就是是。所以当你心平静无染的时候，那个心所显出来的妙用就是般若，就是大道，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一切佛法。所以心啊无染，心里清净自无以无染，这就是如。从这个清净自无以的心根尘接触所起的这种作用，那就是事。这就是般若啊，般若就在这里啊，妙智慧就是如是啊，就是从体起用，体用不二啊，所以一心的妙用而已啊。所以应如是降伏其心，要依你的心体起作用，不能在清净的心体外面给它加东西。我们凡夫是加上色身香味触法，加上正报身心依报世界，加上名闻利养，好了，加上这个东西起作用，那变质了啊。那是禅是空 这个市场自控的天人，在这个清净心体上加上了一个清净的这种意味在，所以又变质了。那个声闻缘觉在这个清净心上呢，本来加上个涅槃，加上个清净极灭的涅槃相，也变质了。但是这个变质啊，已经接近我们心体的真实作用了。那菩萨在这上面给他加上维系的那个中道的这种觉观啊，那个就更接近你的这一念真心了。唯佛是如是啊，啊，根本无所住啊，所以无住而生心呐、啊。所以要这样如是降伏其心，不能在你的心外面再加东西啊。我们现在在这一念真心上面加了好多东西哦，所以底下就讲了这些东西，底所讲的这个十种类身，就是我们凡夫给他加上去的东西。我们请看底下的经文，啊，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这个众生之类啊，众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念念的相续心呐、啊，啊，一个生灭就是一念众生心呐、啊，所以你这一念升起的心，是大是一种十善心，哎，你这个众生就是天人呐、啊，你这一念心突然起了个五戒心，那你这个众生就是人呐、啊，就是我们人界呀、啊。如果你起了一个嗔恨心，那你这个心就是地狱心呐、啊。所以啊，我们这个人是个假的东西啊，是五蕴合合的假体啊，真正的代表能够代表你的人是你的心啊。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这个人啊，衣冠禽兽啊，这个人人面兽心，为什么？他有这个假体而已啊，没对不对？这个假体而已，其实他的行为已经是愚痴，对不对？颠倒是非了，跟禽兽无二无别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这禽兽为什么四只脚着地呢啊，然后背朝天呢？啊，谈话说他们叫做北天了，对不对？背朝天嘛，背天了嘛，我们叫逆天了，对不对？他的背朝了天了，就违背天理在做事情了。所以你看，虽有这个身子，其实已经跟禽兽就接近了。所以我们一念心就是一个众生了，一念心一个众生了。所以当你的心，你念念关照你自己的心，念念关照你的心，你自己看到你这念心，念念都是慈悲清净平等，念念都是慈悲清净平等，你就是菩萨心了，你就是菩萨心了。如果你外面很恭敬，见到人家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恭敬，乃至于头都快低到腰部来了，可是内心就嗔恨，很容易就嫉妒，很容易就生气了，很容易就看到人家做好事情你就嫉妒了，看到人家好就心里就酸酸的哈，就想到吃到了酸葡萄味的。你即使装得再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子啊，我跟你将来相应的这三恶道啊，所以这个才是真的、啊、所以真正的众生是在你念念念念的相续心啊。所以一切众生之类，就是我们内心念念相续，这相续了些什么心啊。所以要晓得啊，所以若暖身，这个暖身就是指着我们无名贪爱心的、啊、暖身呐、啊，无名的贪爱心呐、啊。若胎生，胎生就是指着我们的种种分别心呐、啊，分别的取舍心，这是胎生呐、啊。若湿生，湿生就是爱意生、爱意心呐、啊。所以我们水就是贪爱感得了，这个水大就是贪爱感得了，所以湿生就是比喻你的爱意之心呐、啊。若化生呢？化身就是比喻你的痴狂之身呐、啊，对不对？我们啊，很会这个欺骗别人啊，讲了一套，做了一套，痴狂之心，很会保护自己，外面装得很像，可是内心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这个就是化身呐、啊，变化来变化去的。若化身，若有色，这有色就是你取舍心呐、啊，你内心取舍在这里面啊，顺你的你就想尽办法要得到，然后不顺你的你讨厌的都想尽办法要推给别人啊。所以儒家告诉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是我们呢，己所不欲拼命丢给别人，对不对？自己喜欢的尽量去拥有了，这个就是若有色、啊、那若无色，这个无色就是指的断灭心啊，这个指的修行人有这种断灭心，他学佛了啊，他讲修行了，他起了断灭了，我一切不想， 我一切不看啊，我眼睛耳朵鼻子都闭起来，我不接触外尘了，不看了，心也不动了，这是断面心。外道的无想定就是走在这个路子上了，他心念完全停止，他的六意识的活动完全停止了，就是若无色，也就断灭心了。若有想，就是指你的攀缘心了。这个攀缘，这攀缘心就更维系的。前面那个暖胎湿化有色啊，这个就比较粗啊。无色也是可以感觉得到的，无想断灭的。若有想，这个就是攀缘心了。我们凡夫是攀缘无异六尘，有的是攀缘空，有的是攀缘净，有的是攀缘涅槃，这个就粗显维系的差别了。所以这个若有想啊，那若无想，这个无想就是指这个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无记心啊，无想，你心无记的，无记什么？不着于空，也不着于有，若无想，无记心，你心无记的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若空心记作。静坐寂着无寂空，无寂空呢，它空空荡荡的，如那个冷那个石头泡冷水一样，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是这个不明不白的啊，有一点类似于一种无寂的这种相。所以这个若无想是一种无寂心，若非有想，非有想这是指一种昏沉心。若非有想，你看我们昏昏沉沉的时候啊，你看起来好像是有定，其实是昏昏沉沉的。所以在静坐的时候啊，我常常劝大家，你在修坐禅的时候，如果你昏昏沉沉，一定要提，因为昏昏沉沉你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是定啊，其实它绝对不是定，那是懂昏沉的现象。昏沉的现象过一阵子就睡着了啊，就会睡了，糊里糊涂就睡着了，再严重一点就打呼了，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有的人啊，他一坐啊，坐了一个半小时，哇，他说我静坐坐了一个半小时，坐起来精神饱满，果然不错，他睡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昏沉，对不对？一个小时睡着了，对不对？所以他起来的精神饱满，是这样精神饱满的，是不是？不是真正的明明朗朗，极而常照，照而常体，不是那种心心急急，急急心心的。所以啊，很多人一静坐坐了一个半小时，结果坐了十年以后变成翘骨驼背脚痛，为什么？他因为睡着了，就这样。你看啊，你出去可以看啊，所以去看啊，有很多人静坐就这样，就这样。你看这样一坐坐一个半小时，这样十年下来要不要驼背？那当然是驼背，很正常的吧，是不是？所以静坐姿势一定要正确，当你脑筋昏沉的时候一定要提，一定要提，否则你一养成习惯，一上桌一上这个一坐禅就睡着了，因为养成习惯嘛。但是如果你养成习惯有一点昏沉，一坐禅马上就提，这个习惯你养成了，精神就来了，那很好。养成这个习惯，你不坐桌椅，虽然你有一点累，但是一上这个禅椅一坐，精神马上就来了，就是养成了好的习惯了。所以这个昏沉呢、啊，不能有啊，这个昏沉呢、啊，跟愚痴是相应的。所以若非有想，这个是指你的昏沉心；若非无想，那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吊己心，对不对？非无想，可是想些什么东西你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是你只是知道你的心总是在那里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心非常的散乱。这种非无想就是一种散乱，跟散乱相应的啊，这个也要改。因为散乱的人呢、啊，他不能集中意识，所以他看书看经都很不容易开悟的。为什么呢？他不能得定啊，他看起书来脑筋在眼睛瞪在这里，他真的很努力想要看，可是心里不晓得在一下想那个，一下想那想那个。然后呢你问他你想什么，他说没有啊，我不晓得想什么，我自己都不晓得我想什么，对不对？可是他叫他看书，他又集中不了心意，这个就是类似于这非无想的现象，这个很麻烦啊。这种办法来调制他，就背经最好，背经。因为你一读经你就要变成散乱嘛，那背，你背，那要这个背经呢、啊，也不仅仅要背一部，啊，背很多部，啊，比如《金刚经》《心经》背完了，《心经》最容易背，260个字啊，不能说我已经背了，背《心经》背完了，怎么还是一样那么散乱呢？因为你只有背260个字嘛， 心经背完了，金刚经、金刚金刚经背完了，背这个无量寿经也可以啊，地藏经啊，念那个楞严经啊，这个都可以背啊，一直背下去。因为你背经啊，你必须集中你的心意识，否则你就会忘了。那你背了以后啊，你在背经的时候，那个散乱心呢、啊，它就会慢慢力量弱了。那个散就是这个非无想啊，这个调集心，这种散乱心，调集散乱了、啊，这种心，它慢慢就会从熟处转生。因为我们这个散乱的心已经很熟了，它一下你接触什么，它马上散乱，它马上调集，但是它太熟了，所以你背啊，尤其背《金刚经》，因为他这个一下就是悉菩提言，一下悉菩提白佛言，一下子佛告悉菩提，一下佛说，一下啊这个佛言，你看你一定要把它分得很清楚，所以你一定要专心一致这样来背，然后你以前散乱调集的心由这个熟处转深了、啊，那你现在能够专注背经的心由深处转熟了，这个专注心就由深转熟了。但是呢，他习气还很强啊，所以你一部《金刚经》背熟了以后啊，你不再换一部经继续再背的话，你一面背经一面打妄想，或功夫成片，太厉害了，对不对？一面可以背经了、啊，一面可以打妄想，一面再调集，那很麻烦。所以你必须再换一部背，继续背，背他的五年、十年的，好了，调集心没有了，散乱心没有了，你以后再看经很专注，就可以专注下来。所以背经比读经还要殊胜，它可以除掉你的昏沉跟调集，这两个散乱心跟昏沉心可以消除掉这个大障碍，这两个障碍，这个很维系的。所以若非有想，若非无想，从胎卵湿化一直到若非有想，若非无想，就是统挂我们的种种起心动念的这个妄想心、起舍心。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我都让它不生不灭，我都让它恢复它本性清净了啊！我都让它不起心不动念了，不往外去攀缘了，放下来，我都放下来啊，让它能够得到恢复我们的自信清净啊！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能够毕竟不起心不动念，恢复我们的自信清净心了。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所以你看，你灭度这样无数无量无边众生，这是比喻啊。我们的妄想实在太多了，不要说我们一生的妄想，我们一天的妄想，我们一个小时的妄想，你去把它算多少，实在是太多了啊！因为我们不去注意它，觉得我没有什么妄想呢。你静坐的时候就知道，哎，尤其。刚刚学静坐的人，他自己盘腿面壁对着墙壁在看自己的心，哇，你看到了，我妄想怎么这么多啊，就像我们在暗室里面看不到灰尘，当一束阳光射进来的射进来的时候，你就看到这灰尘里面、哦、这个阳光，这一束阳光里面好多的灰尘在那里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啊，这个就是我们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啊，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因为那个生灭心本来就是空的嘛，本觉本有啊，那个生灭心是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人长六出生出来的、啊、这生灭心是从本觉心变现出来，当你心有取向有取舍有外往外去圆的时候，他就用生灭心了，当你心不往外圆的时候，它就用极照的，就像镜子一样，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的。当你一攀缘，它就变成生灭了。所以，当你生灭心去除了以后，本妙觉心就现前了。所以，你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因为本妙觉心是法性具足啊，本来如是啊，不假外求的，每一个人都有的。所以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五众生得灭度者，这个时候你本妙觉心现前了、啊，本觉妙心现前了、啊，那你就可以行如是啊，用如是这个方法来降伏其心了、啊，这是最圆满的，这就是般若啊，用如是的方法来降伏其心，从体起用，体用不二，这就是我们本经的宗旨啊。所以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慧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慧菩萨。这里面最后总结 佛告诉释须菩提，假如菩萨有这个相对待的心，有这相对待的心，有这个取舍的心，有这相待的心，那就不是菩萨了。那菩萨要绝待的心，要清净的心，要绝待的心。我常常在讲这个绝待的心，讲这绝待的心，大家在想这绝待的心这是什么呢？是不是绝待的心是什么呢？啊，绝待跟相待啊，这是相对待而立名啊。因为你有取舍，有相对待，所以要立一个绝待的心。绝相的绝待的心呢、啊，真的是很玄妙啊。绝待心，我再换一句很简单的话，平常心就是绝待的心。平常心啊，为什么呢？我们本觉本有啊，本妙觉心，它本来就有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啊，它可以分别外层境界的青黄赤白大小方圆啊，这个是各个平等的，它可以分别一切味道啊，香酸甜苦辣啊，种种味道，它可以感分别的清清楚楚啊，他可以看到这个事情呢，哈、啊，胖圆高矮哈、啊，然后种种鼻子所闻的味道，这个每个人都平等啊，每个人都平等啊，这种感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是绝代的。那坏在什么地方变成对待的是什么呢？坏在当你看到了这个东西啊，有了取舍了啊，我喜欢红色的，红色代表大吉大利，好了，坏了。我喜欢绿色的，绿色的代表青春永驻，哎，坏了，对不对？所以坏就坏在你看青黄赤白看得清清楚楚都一样，你给我红色的我也喜欢，你给我黄色的我也喜欢，对不对？你给我什么我都喜欢，那就平等了。所以你看看我们，你看我们对阿拉伯数目很清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多少的数目你都很清楚，这个清清楚楚对的阿拉伯数目很清楚了，这个是平等平等的，这是绝代的，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当你喜事的时候，人家送给你，哎呦两千三，哎，两千三怎么是三呢？再算两千四啊，怎么就两千四呢？对不对？那就不好了，那就是对待的。两千三很好，谢谢你，两千四很好，谢谢你，这就绝代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取舍的，一落取舍就坏了。所以这个无明本空啊，这个为什么无明本空？就是你这个相对待的取舍的，这个是空的。所以这个对树木的好坏，对颜色的好坏，对种种酸甜苦辣的好坏都平等了，但通通清楚，这个就是绝代的。但这个酸甜苦辣的好坏取舍，这个可以改的啊。比如说我喜欢啊，我喜欢这个蓝色的、紫色的。那如果人家跟我讲，哎呀，你怎么会喜欢蓝色的呢？蓝色的是代表忧郁啊，对不对？那你喜欢紫色，紫色是代表死亡啊，对不对？哈、啊，殡仪馆的屋顶都是盖紫色的啊，对不对？是代表死亡的，你怎么会喜欢这个颜色？我一听，哎呦，果然蓝色代表忧郁，难怪我这么忧郁，对不对？哎呦，这个紫色代表死亡，难怪我多病，常常头痛。哎呦，不喜欢了、啊。那什么好啊？金黄色的好啊，你看佛放金光啊，佛通身都是金黄色啊，紫金魔色啊，金色的好啊，红色大吉大利，哎，这个可以欣喜哦，慢慢慢慢，哎，过了五年以后，我看到蓝色的，看到紫色的都讨厌了，我喜欢红色的，我喜欢金色的。其实你喜欢紫色的跟喜欢这个红色的都一样，都是无明。所以你看无明可以改啊，你可以从你喜欢这个变成喜欢那个啊，对不对？可以变成相对待，这个就是相对待的，这个可以改。但是你可以青黄赤白大小方言酸甜苦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去不了，去不了，这本觉本有啊，无明本空啊，无明可以把它消得掉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世间的相对待的相，这些树木字也好，这些青黄赤白也好，这些我们世间的人家所有的执着啊，什么方位啊，什么啦，这个都是相对待，这个把它舍得干干净净，只剩下那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就去掉了四相了。所以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菩萨对一切境界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没有说我喜欢这个哦，红色好啊，绿色不好啊，哦，这个23是不好的，13礼拜五是最不好的，这个礼拜二是22，这个是你啊，弄你啊，这8是最好的啊，66是大顺的，你没有这一些啊。但是你可以随顺众生的分别哦，分别，你也不要说故意人家结婚包个2400，对不对？但人家包2400给你，你会谢谢你啊，你欢喜，你知道这是虚幻的，那你只是剩下那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就懂得修行了、啊，因为那个本妙觉心就是这样。他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一切能够通达的，但是他就是没有这些相对的好坏、吉祥或是不吉祥，或是美啊，或是愁啊，没有这些，但什么都很清楚。做到这样，就菩萨哈、啊、没离了四相了。那有了这些的执着了，那就是相对待的心了。所以你把这些种种心去掉以后，恢复了你接念的心，接念的心清清楚楚，根尘接触，见闻嗅尝皆知，对于一切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六尘就变成六妙六尘啦、啊，啊，妙色、妙声，啊，一直到妙法，这六尘就变成波罗蜜了，啊，这六尘就变成般若了，因为它不会黏你嘛，它只是变成智慧而已嘛，就是你一切通达、一切明了而已嘛，它不会障碍你嘛，六尘不会绑住你呢，你就得到解脱了。所以一切的烦恼啊，都是你自己绑自己啊，外面没有说我红色代表我是吉利啊，金黄色说我是更吉利啊，蓝色说我是忧郁啊，没有这些啊，对不对？那13不会说我13叫它不吉利啊，那个8我叫它吉利啊，没有这些。从哪里来？从你心想生啊。所以是很会执着的人啊，很可怜啊，所以很会执着的人，你就千万不要去看电视的第四台，天天在告诉你，教你怎么风水怎么样，或、哦、这个窗子要怎么开怎么样，你一看就执着了，你不知道没事啊，你知道了以后，哎呦惨了、啊，是不是？哎呦，昨天我看到那个我的窗子刚好对着那个，哎呦，这一开不对啊，我的窗头对着这个，难怪我天天头痛。你看所有的毛病都来了，本来没事，就是看那个东西把你看坏了，把你看得烦恼一大堆。哎呀，不要知道这些啊，不知道还好啊，知道越麻烦了、啊。但是你只知道有一个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一念心，本妙觉心啊，知道这个，他一接触他就明白。但是明白那个相没有好坏没丑，他只是明明白白这样而已，他只是这个相而已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那你就可以广修获得智，你就要多看多闻。然后你才可以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你自己根本没有分别啊！啊，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读建筑了，我本来就是不喜欢看这种什么地理风水堪舆的。以前有人就来跟我讲，啊，你坐的位置后面有个窗子不好，因为你这样子后面呢、啊，这个背光啊。没有前途，对不对？背光嘛，对不对？背光，我们要向光的背光，没有前途。我还是坐着这个样子。然后他来几次说：“你这么不改椅子呢？”我说：“哎呀，我觉得我这个位置是最舒服啊，对不对？我觉得坐得很舒服啊，不要去改它了。为什么呢？如果你改了这个位置以后，果然得到你的好处啊，你那个后遗症就来了。为什么？以后你再有什么？”情况不良了，或者是床方向不对了，或者是我又椅子又不对了，或者是我门又开错了，很多人就有这个执着，所以，请可不要去相信他。但是我为什么也要去看他呢？因为我要盖房子，所以啊，我要随顺众生的分别哦，分别。如果我盖的房子，我找了地，对面。面对了一个电线杆，我那个房子卖不掉，对不对？我要了解这个道理。我如果我盖的房子客厅对了一个角，我那个房子卖不掉，对不对？现在卖房子的人，他都会找一个风水师、地理师来帮他看地理，他就是这些最根本的问题。我如果搞不清楚，我盖的房子就糟糕了。所以我要了解，我要了解是为了顺应世间法，我不是去执着这些。所以你要执着这些，那我们就。跟菩提道相悖了，因为这里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你只能够保持这个本妙觉心，这些相对待的不能有啊，取舍心不能有，有就不是菩萨了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有它特殊的意义在这里面啊。 我们接着请看底下的经文，第六页最后一行，复次，西菩提，菩萨以法应无所住行力布施，所以不住色布施，不住身香味触法布施。西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一相。会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西菩提，疑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佛？佛也，世尊。西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佛？佛也，世尊。西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西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啊，我们来分段解说啊。复次，西菩提，菩萨以法应无所住行力布施。你看，我们先从四相上来做解释。前面我们讲菩萨要发大心普度众生，然后最后从有为而入无为，从三轮不空而最后圆满三轮体空，能所双亡。但是我们虽然发了愿了，发了大心了，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很多人发了，可是你有没有去行？所以前面是发愿，底下是告诉我们要行啊，要去实践啊。前面是总纲标出来了，底下是实践。实践什么呢？菩萨以法应无所住行力布施啊，你要去行布施。这个菩萨以法，这个法是范围是非常广啊。我们六根接触六神境界，你所有能够想到的有为法无为法通通叫做法。但是在这里的法，这是通指一切凡事利益一切众生的事，通通叫做就是菩萨以法，能够对众生有帮助，世间法也好，出世间法也好啊，这个都是菩萨以法。菩萨行四无量心四舍法，慈悲喜舍，以布施免于力行同事，以各种方法来利益众生啊。菩萨以法应无所住行力布施啊，这个不能住心呐、啊。你行布施以法行力布施无所住，如果你住了，那就是能所相待的，你就不能离开这四相来度众生了。所以而行于布施这一个字，为什么这里只有标布施这个字出来呢？因为布施其实是舍六度的，它是包含这六度的。因为布施有三种布施，一个是财施，一个是法施，一个是无畏施。财施有分为外财布施跟内财布施，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我就不必再解说了啊。这个布施，所以外财就是我们身外的财物，内财就是舍你这个身，像我们命中的时候遗体捐赠给医学院去做解剖实验，那个也是一种内财布施，包括你捐血啦啊，或者是捐器官啦，这个也都是属于内财布施啊。那外财布施啊比较容易啊，内财布施比较不容易啊，因为我们身见跟我执很重啊，所以你内财布施啊可以破除我们的身见，所以它也能够跟般若相应的啊，能够破我执身见的啊，可以跟般若相应的。那如果是法师呢，那法师你要布施佛法，那布施佛法真正能够布施佛法，你自己最起码你要有定啊，你自己要行解相应，要能够相应你才可以布施佛法哦。所以法师不是说我只要出个钱印经就可以哦，你出个钱印经给人家，有时候啊你觉得你法师做可是不如法，有时候会造业哦。为什么说不如法会造业啊？你看像古代有很多人啊，有很多人学佛，但是为什么都会成就呢？因为他要哪一部经典很困难哦，很困难哦。所以啊，当他能够取得到一部经典，因为古代经典都是用手抄本，当他能够取得到一部经典的时候，他能一生勤练这一部。你看像六祖坛经里面有一位这个一位比丘，他哦拿到一部楞伽经，所以他初学楞伽经一念就念了一千遍，对不对？楞伽经一念就念一千遍啊，他只是初学就念一千遍。现在我们念一千遍的金刚经的人有几位，对不对？他只是初学而已啊。你看他就问六祖大师， 啊，对于这个三生四字他不清楚，一问六祖大师又跟他开示，他马上开悟，他一心在这里面，在这部经呢，啊，一门深入啊。所以佛法不是在文字中找啊，要从文字中，文字是职业标，要从文字中来相应你这念心，所以你必须要借真正的断恶修善，修六度万恨，然后一部经，这样慢慢慢慢从经典中赫然一念相应，从经典中相应你这一念心，那就是学佛，你找到了目标了。如果你在文字中拼命去研究，拼命去研究，道理懂很多，内心一碰到境界就转了，就转掉了，那不是佛法。所以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啊，我所说的法都是职业标啊，你不要在文字中求解啊，所以你懂很多经典没有用啊，你只是在文字中求很多解而已啊，变成个佛学家，佛学家会变成个文人啊，文人会相亲啊，你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你啊，你觉得你没有什么，我也觉得你没什么啊，对不对？就变成这个样子啊。你怎么修恭敬心呢？怎么修平等心呢？只是修共高心，对不对？修我慢心，这不是很糟糕吗？所以啊，这个古代他一门深入很容易开悟啊，那现在不是啊，现在人因为印刷术很发达，所以你本来在读一部经啊，读得很精进，才读了一半而已，那是菩萨道的法师很花心，你是在读无量寿经，他马上拿一本金刚经给你，这个经才好啊，诸佛母啊，对不对？佛母都从这里生啊，你看这一本是最疗愈的。好了，他本来看无量寿经，勤这个一心念佛，然后看到金刚经，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糟糕了，我这行邪道了，对不对？他迷惑了，我糟糕了，是不是？一个讲有，一个讲空，是不是？所以他迷惑了。那每一部经后面都讲，或你要是读这一本，或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再大再大的功德，哎，两本意义不一样，可是两本都说它是最伟大的，糟糕了！你看众生的迷惑颠倒了，他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所以啊，人才能够弘道，道不能弘人呐、啊。道是无言说的，道是借着言说的职业标，叫你欺辱你的本心呐、啊。所以道有无量无边呐、啊，你要找对了门呐、啊。你要走对了路，你走对了路，你就朝这条路一直走，你就会入了门了。如果你老是换道路，怎么行呢？所以你自己如果不深入佛法，不行解相应，你成为佛学家，你也不能真正度众生，因为众生需要什么你不知道啊，你不了解啊，对不对？众生现在在看什么书你不了解啊，所以你看这个众生啊，啊，对不对？像看这个众生他很执着啊，他什么东西给他学他都很执着，哎，那你哎呀，那你要好好念佛，求生西方净土，信愿行他会成就。如果这个时候他什么事情看得很开，是不是放得很下，看得很开啊？我昨天我到台中去讲了一篇谈般若，我是在净土道场讲谈般若的，谈般若，那个般若的道理就离相。其实啊，这个般若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的道风平时是教些什么课程，但是我还是一样讲般若，谈般若。讲了哦，有一年轻人跑来跟我讲，他说啊，他问了一个问题，问了一个那个有一点禅味的问题。那个是弘一大师写的记子，我跟他解释以后啊，他说他听我讲这个般若，法喜充满，哎呀，欢喜得不得了。你看他跟这样的相应啊，他跟这样的相应，那有些人呢就不太相应。为什么？他能够很专心的念佛，那我去那里讲般若，所以我讲完了以后，我就打一个电话给那个负责这一次演讲法会的负责人。我跟他抱歉，我说我会不会去影响你的道风啊？会不会啊破坏了你的道风？他不会不会不会，我说不会是你讲的咯，那我安心了，对不对？啊，这个很可能就破坏了你的道风。但是我是觉得，任何佛法离开了般若，对不对？那就不是佛法的心要了，因为佛门不共外道，就是在这个般若。般若就是你开显你自信的智慧啊。自心空寂，无有一法可得， 啊，实际理地不着一尘，从不着一尘的心中流露出来的妙作用，这就是般若。那外道他不见得自信空寂的自信，他以为有法啊，他以为有德有正，所以他所学的是心外的东西，不是自心流露出来的妙用，所以我也